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能够恩一堂、恩不堂一同的聚集，聚集在上帝的爱的大家庭的里面，也是纪念，也是感恩，为着恩一堂14周年来，上帝是那时候怎么样一直的带领着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更是包括慕道的朋友，在上帝的家的里面，我们经历到一样事情：从过去到如今，上帝他的名字就是以变现上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阿门吗？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着我们，让我们一直的行在他所指引我们的正义，他所赐上赐给我们的那恩典、恩语、恩福，以及让我们在主的福音的里面、主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不但自己经历到，我们也愿意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好消息，就是在基督里面，人能够得到在基督里面上帝永恒的爱、永恒的生命，以及我们也能够活出那美好丰盛的生命的见证。每当我想到恩与堂过去这些年日神怎么样带领，而恩与堂其中有一项很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很乐意、愿意接受训练和装备，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主的门徒、神的儿女，接受训练是为了什么呢？个人布道的训练，与人分享，来见证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奇妙的主，在我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我所经历到的，愿意与人分享。所以一次一次的短宣队，多伦多的短宣中心的这个善缘福音的队员，他们来到这里，让我们接受到培训，以至于呢，我们也能够与我们的朋友、与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来分享福音的好消息。一批一批，包括恩福堂也是一样的接受这样的装备。后来连我们恩典堂这个所谓的老教会呢，也在后面呢也要登上去。哇，去年我们就发现，果然前年呢，是让我们这个经历到，我们也愿意谦卑的来学习，包括我们这些分堂的怎么样子的与人来分享福音的见证。感谢上帝。而在这个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我们不但是跟外面的人，甚至我们还不认识的人来分享，而更要紧的是在我们的社区周围，我们有些很有心的布道的朋友，他们也愿意来认识。哎，我们一个一个的与他们分享，有好些他们就来到教会，有好些他们也愿意决志信主了，甚至受洗归入到天父的家中。在恩与堂，这些引人归主、带领人认识耶稣的人，我看见更宝贵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上帝的爱、上帝的救恩，通过家里有一个人信主，然后夫妻两个人也愿意同心的信主，以后呢又带领了自己的家人来信主。这一次等一下有三位的姐妹要预备受洗，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她会怎么样？她是怎么样的信主的呢？事实上就是因为她自己的女儿常常为着父母亲来祷告，让父母亲有机会也能够来到教会，能够听到福音的真理。而神的灵当在需要的时刻，当神的时间来到，当人在难处的里面，哦，这位老姐妹她说，当她的先生在国内住院的时候， 哦，他那个时候感觉到人是何等的软弱，他愿意来认识耶稣，祷告耶稣。结果他在医院的里面，他接受了主，不但是接受耶稣在他心中做主，让他的整个人的生命交托于主。病痛、患难里头，他经历到在基督里面有真正里头的平安，还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以至于尽管在病痛的里面，他也愿意接受天父的爱，受死也归在基督的名下。以后他安息主怀，他去到了天父那边，与天父永远同在。他的孩子，他的女儿，那个时候就对妈妈说：“妈妈，你是不是也愿意，将来我们全家在天父的家里面可以一起的团聚？爸爸现在已经在那里，那你呢？”他也在圣灵的感动的底下，是的，我尽管过去不信，我还信其他的宗教，但是现在我发现，人去到天父那里，唯独借着耶稣基督，因为圣经上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救的，进到永恒天父的家中。所以他也谦卑的离弃过去的一些的宗教，所谓宗教的活动信仰，而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等一下要接受同一位接受洗礼的这个姐妹，她用她自己从心里面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更是我生命的主，也是我全家的主，这是非常难得和宝贝。而这次在恩典堂，不但有这几位，在今天有三位的姐妹要受洗，以后还有十二位，大部分是年轻的青少年弟兄和姐妹，他们在九月三十号要受洗。那我认识到他们当中的几位，跟他们谈谈，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的父母亲都在恩雨堂教会的里面，不但是聚会敬拜，而且也参与到服事，在服事的里头，孩子看见父母亲信主侍奉的见证，他们也愿意信主，这是信仰的传承，这是非常宝贝的见证。圣经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一个侍奉主的家庭代代信仰侍奉的传承下去，这是神给我们恩福堂，我相信包括恩福堂也是很大的恩典，让信仰祝福能够传承下去。不但如此，在恩福堂弟兄姐妹们服侍的这些同工们的当中，在教会里面，即使在没有牧者的情况，他们仍然持守这个侍奉的岗位，这是很难得的。而且也有些弟兄姐妹们接受神学装备，愿意献身来在自己工作的职场里面来成为主的传道之人，或者说这个见证人，职场的侍奉和宣教，那么也有全时间奉献出来的，包括潘阳弟兄他们两夫妇，以后他们现身回到台湾去读神学，以后去到了渥太华，在渥太华的播道会的曾道堂，他们已经在那里有非常好的侍奉，已经过去有四年的时间。过去两年他们教会举办了这个全教会的这个营会，特别是中文部，潘阳牧师请我跟师母去带领他们的去年的教会的营会，今年继续的 您再来帮助我们，我们盼望教会成为一个做主门徒的这个教会，能够合于主的心意的得胜的门徒，好好的我们在家庭当中，在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里头，我们还经历上够用的恩典，这是很难的，就是恩典。神让我们过去这些年能够在神的家里面，还以我们有这么一颗愿意的心，不但是信靠，更是来跟随他，以致来侍奉他，来见证我们所信的主，所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是的，14年这样子走过来，有风风雨雨，有许多的高山，有许多的低谷。当我们心惊幽谷的时候，有的时候这谷里面有许多的眼泪，但是神，你让这些的眼泪成为那化妆的祝福，好像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什么泉源之地。而圣灵恩雨在我们的里面，常用他的爱来滋润，来激励我们，在不容易的情况底下，甚至在自己很无助的情况底下，仍然来跟从主。为了什么？为着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侍奉的、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如今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当中的这位复活的主。刚才我们所念到的这一段的约翰福音21章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当年跟随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犹大已经把耶稣出卖了，后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跟随耶稣的这11个门徒，他们在过去的这些的年日里头，经历过侍奉当中跟随主的里头，也是一样酸甜苦辣。特别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带来因着十字架所带来的苦难，成为信心里面很大的考验。但是宝贝的是，当耶稣为人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埋葬，第三天他从死里面荣耀的复活，那谁能够知道这是因为复活的主真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救主，那一位过去我们所侍奉跟随的这位主，这几个门徒主耶稣基督一次一次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这钉痕，勒他的唇上，他们喜乐，真是主，而且带着伤痕，这位曾经被杀的，又从死里面复活的，在永恒的里面都值得纪念的，这位为人类而牺牲的救赎主，竟然是活着，而是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后来约翰福音21章是耶稣第三次又向门徒们显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证明来显明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位上帝的儿子，而是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所跟随侍奉的这位主没有离开他们，尽管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有的时候他们看不见，但是耶稣仍然通过那死而复活的灵，主的灵与他们同在。他们怎么知道呢？当他们在最无助的时候，甚至为了自己的所需要的，他们要去打鱼，结果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手， 在最失望情况之下，耶稣站在岸边，那个时候天将亮，耶稣站在岸边，知道他们的情况，而且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能够得着鱼。”当耶稣的话一出出来，这许多的鱼，当他们一下网的时候，他们整晚打不着的，现在竟然他们经历到那神迹，耶稣的话语里面复活的主所说的话果然是实实在在，他说有就有，命里就命，这是好大你们的震惊，而且也是安慰的。他们来到岸上，他们看见岸上有炭火有饼，然后耶稣说：“你们把刚才打的鱼拿下来。”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所谓最后的早餐。那最后的晚餐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与门徒分享的。那最后的早餐是耶稣升天之前为门徒所预备的早饭，为的是对门徒诉说天父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信心还是那样子的微小的一个接纳，让他们在极丰富的恩典和慈爱的里面不要怕，主要成为你们最大的帮助跟鼓励。今天我们服侍主也是如此，跟随主，在艰难，在困苦，甚至在十字架所带来的风波的里头，我们怎么样继续的恩福堂弟兄姐妹，包括恩福堂，继续的往前来跟随主，来侍奉，成为主自己的见证，成为在教会里头能够影响，能够带领更多的神的小羊和群羊，持续的来成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主耶稣在爱的里头要给门徒的吩咐，或者说托付。当他们吃完早餐以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这些从神而来的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祝福、极大的恩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是许多时候因跟随主侍奉，我们领受到主的恩典祝福，甚至主的医治、主的神迹，哇，我们真是感觉到很宝贝。但是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恩典、恩赐、神迹、医治更深。”意思是主让我们认识到这位赐恩的主才是要紧，让我们把这位医治的主带给我们的医治，我们还不是看重那神给我们的医治，是蛮好的，可是那一位医治我们的主可是最宝贝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爱恩赐还是爱赐恩的主呢？我们爱祝福还是会爱上帝那赐福的这位主呢？我们爱主的工作还是爱那位工作的主，甚至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做更深的工作的主？这是主要让我们思想。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是 你知道我爱你，而这份爱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胜过这世上一切那份爱？最宝贝的爱是对准着我们的主，好像当主耶稣看到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他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里头特别讲到，这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耶稣转过来就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的话，那意思是，你把对我们的主的爱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是放在其他很宝贵的关系的里头，之前还是之后？主要让我们认识到一点，如果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他是我们所最爱的，以至于其他的对父母的爱很宝贝，对妻子、对儿女、兄弟姐妹的爱都是很宝贝的，但是是不是比主更深呢？还有主比我们其他的关系更深呢？这是让我们要思考，因为跟随主、侍奉主，要成为别人祝福的，要能够牧养、帮助人的，这就是爱主胜过一切。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总关系，当我们对准了我们的主，以他为第一为优先，敬畏主，让他居首位的时候，他在我们关系的里面是一切关系的总关系。就好像我们穿衣服，我们把这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扣上，其他的第二第三顺下来，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当主成为我们一家的主的时候，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我们也愿意来尊重孝敬自己的父母，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也爱我们的妻子，妻子因为主的缘故呢，也敬重也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为主的缘故，你才能够这样子的顺服下来，以至于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那这就是你对主的爱是不是胜过其他大主举手。当我们有这一份爱，就是对我们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再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仍然是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这份爱不是从我而发出的，是因为你，主啊，是你就是爱的源头，你就是那一位没有条件爱人、接纳人的，甚至连仇敌你都爱他们，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把你钉死的人来祷告，是吧？是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也愿意爱你，爱主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羊，这是很宝贵的回应。神看重的是，有些人我们是不喜欢的，不爱他们的，天生他们就是有些的情况，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为这个缘故， 在基督的爱的底下，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说主啊，因着你的爱，我就能够爱，我也能够来承担你所给我学习的功课。然后耶稣说，你悟了我的样，真正的爱也是爱那不可爱的，也或者说也爱主所爱的。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师母当我们的大儿子要准备结婚的时候，他所祷告这个要结婚的我们的这个媳妇呢，是我们自己教会长大的这个一个姐妹，我们对他们的家庭，特别是师母有很深的认识。当这个媳妇要进门的时候，师母有很多的心不甘情不愿，因为过去他们这个家庭曾经有着婚变，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在婚变的这个里头呢，带来很多的缺失，内心的创伤，做母亲的没有能够这个帮助孩子意志成长，更好的更健康的成长，特别是在信仰的里头，那亲生的母亲没有办法帮他做好带好，那我们做婆婆的怎么样来帮助媳妇，我们要付更大的代价来帮助他，让他们两夫妻可以更好的建立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这是师母所面临的挑战。后来他在心不甘情不愿的底下，他为了主的爱的缘故，主啊，我愿意爱你所爱的。我们大儿子他也是在祷告里面，他也有神给他的带领，能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接纳这个媳妇，而没有做好的功课，而过去在心里面的这些的创伤，我们也帮助。所以后来的确是花了很多的功夫，让这个媳妇婆媳的关系就在基督的爱里头，一次一次的得到释放，得到医治。以后呢，现在他们两夫妻结婚十多年，没有自己的孩子，是这个媳妇是没有办法生育，但是神给他们一个侍奉的心愿，他们如今可以同心的服侍。蔡巴鬼他们的婴儿查经班，那他也一直的这个跟他们一起的参与。感谢上帝，这是主所爱，我们也愿意因着爱的缘故来爱主所爱，才能够进入到服侍、牧养、喂养主的羊。第三次，耶稣问西门彼得说：“你真的爱我？”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爱，他就忧愁，就想起过往耶稣曾经预言他要三次不认主，他果然三次不认主，现在耶稣三次的又来问他，你爱我？爱我。而且耶稣在这一次特别是所用的这个爱，不但是讲到这个无条件的爱，圣经里面的原文说第一次第二次耶稣用无条件的爱，这个希腊文说 agape 爱加倍，无条件的爱。彼得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主啊，是在无条件的爱里面，我不但爱你，而且我有一颗心，我愿意用彼得的回答，每一次都是用 filio， 意思就是兄弟之间的爱，朋友的爱来爱你。一个是无条件，一个是在意志上的。主耶稣这样问，那么 得呢回答，我愿意也喜欢你成为你的朋友。第三次耶稣说，你真的愿意成为我的朋友，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彼得说，主啊，是你知道我愿意成为你所知心的，你所最亲近的朋友。这就是彼得三次用腓力亚的爱，朋友的爱来回答。耶稣知道他真是愿意，不但是爱他，也是愿意讨主的喜欢，爱主，愿意讨主的喜欢，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以至于主说：“你喂养我的羊，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主所喜悦的方式，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人。”当你是一个主所喜悦的人，你所做的事情呢，你是为了要得主的喜悦，这是宝贝，这是主所悦纳。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说：“我无论是在身外或在身内活着，或者是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列表志向，我要得主的喜悦，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人。凡事要按照主所喜悦的来行，让他的心得着满足，让他的心，他的爱也在我的里面，为着主喜悦，以至于也能够去帮助人，让别人得到主的恩典慈爱。以后呢，让我们都在神的里面成为主所喜悦的人，在主赐给我们宝贝的信心和爱心的里面，我们就一层的来经历神。这是主也问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我们信靠主，我们要跟从主，要侍奉主，你为了爱的缘故，所以把主放在第一位，为了爱的缘故，爱主所爱，为了爱的缘故，要凡事遵行神的道，讨主的喜悦。这是教会蒙福成长，弟兄姐妹们跟从主的能够长大成熟，在喂养上，在牧养上能够帮助到群羊。为什么说喂养？喂养是在话语上面的供应，神的话语来坚固，来建立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在牧养上面，在生活上面的照顾帮助，让我们来经历神他给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的牧养带领。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跟从主释放主的人。那么讲完对彼得的这番话，耶稣对西门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你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说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将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在这个时刻，在对爱的回应、宣称、宣告“我爱你”，你的行动，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究竟要怎么样子的来实践这爱？耶稣说：“你要成为一个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人，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才能够考验是不是真是把那爱活出来，为了爱的缘故来牧养、来喂养群羊。”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对要跟从他的人说：“人若要跟从，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舍己放下自己，天天的在生活的里面背着十字架成为一个跟从主的人。这是容易的吗？过去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尼陀僧，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但他留下许多美好属灵的见证，他的信仰，他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些的原则帮助了许许多的人。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有一次他在他上面的带领的同工对他很不讲道理，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按照原则来办事情来对待，啊，心里面很不平，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理的呢？怎么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去找到属灵的长辈，结果那个长辈只问他一句话，他说：“你弟兄，你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吗？你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我们一天到晚在讲背着十字架舍己来跟从主，结果在生活的里面，在社会的里头，当遇到了委屈，遇到了不平的待遇，遇到了你就气成这样子，你就埋怨，要找人来评理。是这些，在此我先不问，我问说，是你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他低着头就离开。我们像是一个背十字架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甚至在服侍当中遇到了难处和苦处。许多时候我们在苦处难处里头，我们仰望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通过十字架再来看对方，通过十字架来看自己，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亏欠，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通过耶稣的十字架再来看周围的人事物，哇，耶稣的十字架也转化了我们里头的眼光。你通过十字架来看对方，对方的丑恶，对方的罪过，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已经转化了。耶稣已经赦了他的罪，耶稣已经洗净他的这一切的不义，耶稣已经让他的整个的生命成为那样子的吸引人，而且柔和谦卑。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所关怀所牧养所祷告的人的身上所产生奇妙变化。我们是不是天天让十字架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同时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把它活出来？等一下我们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事实上受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是代替你的罪而死，他也要带着我们自己的罪，这个救人老我与他一起同定十字架。为什么我们受洗的时候水，我们点水它这个水要过头呢？过头就是灭顶的。我们如果进到水里面，从水里面上来也是一样，我们要进到水里面与主同死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以后呢从水里面上来一同的复活。点水里面也是一样的，那个水过头呢我们叫做灭顶，灭顶就表明呢我们是与基督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他带着我们的救人老我一同的死在十字架上，那坏脾气那过去的这些呢都与主同死，以后呢埋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看见我们是不是有变化呢？正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所以家人才会一个一个的愿意归向。最末了， 当一个侍奉主、跟随主的人，他主要学习到的这个功课，就好像彼得一样。当彼得看见约翰出现在他的眼前，约翰出现的时候，西门彼得就想到耶稣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呢？哇，这叫做同工之间啊，这很关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呢？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一个侍奉主、跟随主的人，你究竟要怎样的跟随主？我们常常对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团队，我们看这个人、那个人，他们如何呢？他们怎么样这样子的这个蒙恩呢？他们怎么这样子的不愿意服侍呢？他们怎么如何如何？哦，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也是不一样的。上帝给我们里头的使命和托付，你把你所领受的恩典和赐福能够分享出去，你被神所用，而不是与人来比较。你为人家蒙恩，我们的同工蒙恩，我们来感谢，为人有些的过失、有些的不足、有些的冒犯，你怎么样子来接纳、来宽恕，我一起的同工。在这里我们特别这个学习到，我们不与人来比较，这人将来如何呢？主啊，耶稣说，这个人他有他的主，他要向主来交代，主要负他的责任。但是你呢，你自己呢，神给我们的托付，我自己的托付，跟着主的托付而行。那圣经里面讲到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有一句话说，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呢要彼此推让。什么叫做推让？推让还不是推卸责任？哎，不行，我不行。这推让是在侍奉的里头，我愿意承担责任。当这个侍奉完成之后，我把这个功劳归给谁呢？我把这个功劳归给人，这叫做让给人。在团队侍奉里头就是如此，把功劳归给人，以至于让人一同的在这个侍奉的里头来承担他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在神学院当了这个过去的这个院长，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在你的侍奉的里头、工作的里头，你能够不去关心到谁能够拿到这个功劳的话，功劳要归给谁呢？你不去 care 他，那么你可以做任何，你可以完成任何的一些的侍奉工作。If you don't care who will get the credit, then you can accomplish anything. 你不去计较是那个谁来拿到这个功劳 credit, 那么你可以去成全美好的事情。这是主给我们在爱的里面的托付。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给我们的爱的标杆、给我们的托付往前来奔跑，进入到特别是恩方，进入到那新的一个阶段的侍奉和生活，让我们一同的被主的爱所激励，快跑来跟随他，来见证他，让主自己的救恩和国度能够早日领导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同时来祷告。 下一天回到我们同行在你面前，来见证你自己的作为，来分享自己的话语，但愿你那荣耀的你智慧来启示你，再一次的来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心意，也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向主说：主啊，凡你所说的，我们为着回应你的恩典的呼召，回应你的爱，我愿意跟从，愿意爱，爱你所爱。感谢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你救恩的里面一同的能够成全美好的事情，愿荣耀归给主，在基督里面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